今天晚上两堂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第一堂我们会先定义什么叫价值观，然后我们会谈到圣经中的榜样。第三方面我们就会谈到价值观的落实。那落实的话就是我会谈到几个方面哈，因为很多哈，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这个价值观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只能讲到几方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动作，主啊，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把今天晚上短短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也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帮助。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年大概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来美国访问，在加州跟奥巴马见面。那当时呢，第一夫人 Michelle 她缺席。那虽然报纸有不同的评论，很多是从政治的角度，可是 Michelle 当时她给出的理由是说，因为她的两个女儿要考期末考，所以呢，她不能来加州陪奥巴马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相会。那这是一个她的一个选择，我相信背后就是有一个价值观在其中，也就是说她认为作为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比做一个第一夫人这个角色更重要。那去年也同时有一个消息，我注意到就是这个苏联现在应该是讲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的总理普京他离婚。那普京离婚他给这个记者的一个理由是说，他说在他的行程表中没有办法列入家庭生活。他当时的理由说，他在他的行程表中没有办法列入家庭生活。其实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背后也是有他的价值观在。那我想今年六月间发生一件事情我想我们住在 TO 的人更深刻，就是圣塔巴巴那个 college 一个就是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的一个学生叫做艾略特 Elip Roger， 他不是拿枪杀了他的室友，然后又开车又撞死了人。那根据报纸上的报章的报道，就是说他觉得他成长到现在这么大了他从来没有跟女孩子 dating 过他也没有跟女生发生过性关系，这个对他来说是他觉得他不能接受所以他是靠着女生是不是喜欢他来肯定他自己。所以呢，因为他没有得不到女生的喜欢，所以呢他后来就做出这样一个，所以他说他恨恨很多人，恨女生，恨很多人，所以他就枪击了人。另外我要提到我们的老二，我的二女儿 Maria。 我记得当她高中毕业要申请大学的时候东岸有一个学校就卫斯理女子大学在 Boston 的那个卫斯理女子大学接纳她，给她部分的奖学金。然后当时我就陪她去东岸看学校，我当时去看学校的时候到那个学校当然参观各方面，然后呢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他们学校的一个走廊上就贴着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就是这个卫斯理女子学校毕业生中一些出名的一些女士，比如说像蒋夫人还有当时曾经当过美国国务卿的一个富尔布莱那个女士， 等等，还有他就列了好多，然后都是还有某某大公司的这个女 CEO 等等。那我当时看了这个学校，然后听到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心里就很担忧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老二他本来就已经有那个女强人的倾向哈。那我就在想说，如果他经过这个四年的教育，就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哈。所以后来我们就不鼓励他去哈，所以他后来没有去，他后来就去了 UCLA。那另外就是三年前吧，三四年前哈，也是他也是面临一个抉择，就当时他已经快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这个加州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给他一个 offer， 就是做博士后的 offer。 其实那个时候他才刚刚生下他的老大，他老大当时才半岁不到哈，然后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给他一个博士后，他就很心动，然后他就跟我讲，就跟我商量，他说妈妈，我跟他们跟学校就是商量，我每个礼拜把我的时间集中在三天啊，然后呢我可不可以带着 baby， 就是我从，因为那时候他住在北加州，他在 Stanford 念书嘛，他才住在北加州，他说我可不可以带着我的 baby 从北加州飞下来，住在就是来住在我们家啊，住三天，然后那三天呢就把这个 baby 就托给别人照顾，然后他就去 Caltech 啊，去工作上班，然后呢三天以后呢再回北加州。那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担心，我觉得孩子这么小，你为了你的这个事业你要坐飞机这样来回，可是我也不愿意就是表示很强的意见。但是后来很感谢神，他后来考虑以后他后来就说好吧，我放弃了，虽然他觉得很可惜很可惜，他一直很想要进入一个就是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一个学校的人文学，就是去教人文科，因为他学的是英国文学。那后来他是做了一个决定，他没有接受那个 offer 哈。那当然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些人，那些几个教授也觉得很可惜啊，到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那我刚举这些例子，其实这个背后都有一些的都有一些价值观在那里哈。什么叫做价值观呢？价值观就是面临选择时候的一种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本末先后哈。价值观是面临选择时一种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本末先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形象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选择专业，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前途的一些选择，其实也影响到我们择偶哈，我们当初怎么样选择我们的配偶，其实这个背后都有一些价值观在那里。价值观也影响到我们待人接物哈，影响到我们子女的教养，影响到我们生活中优先的次序哈，这是一个价值观。那在箴言23:7前半句，他提到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心思，他的思想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怎么样。那箴言4:23后半节更讲到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为什么这一次退休会我跟苏牧师我们选择要讲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其实就是很重要哈。就说因为我自己观察到过去这么多年来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发现有些人信主很久哈，信主了很久，但是呢除了做礼拜，除了上教会，或者除了奉献等等，好像他的整个思想，他整个很多的那个价值好像跟一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哈。所以我就很有负担要讲这个题目，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只有外表的改变，而是真正我们的世界观改变哈。因为我们世界观的改变带来我们价值观的改变，那因为我们价值观的改变可以带来我们人生观的不同，带来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哈。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的就是会引用到很多的圣经， 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一一都念哈。那在我们的这个手册上有列出经文，所以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就是手册上都有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啊事后再去看哈。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反映到我们的行为上哈。像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举的那几个例子啊，那个 Michelle 这个第一夫人，她认为孩子重于她的这个第一夫人的角色哈，所以当女儿在这个期末考期间，她觉得妈妈应该陪在身边哈，所以她放下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那普京他认为可能他的事业，他的这个权位是重于他的生活家庭生活，所以他说我的日程表中没有办法排上家庭生活，所以他就跟他太太离婚，我没有办法排进去。那这个都是我们背后的那个价值观，我们背后的那个想法决定我们外在的一个行为。那么价值观，一般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像刚才讲到这个 Roger， 他的价值观就是从一定是从这个社会上那些传媒哈，就是我们现在一种很扭曲的一些价值观所带给他的，所以他就认为说他自己还是一个还在守贞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没有，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活得很不值。但事实上如果他认识到说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宝贵哈，在上帝的眼中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很纯真的一个纯洁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他就不会有这样子对自己这么好像自我价值这么扭曲哈。那一般人价值观呢，基本上通常是从家庭哈，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那家庭中的价值观父母给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哈。所以我刚刚在讲到说价值观直接也影响到我们教养子女，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会传给我们的儿女啊。在大家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有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苏家有这个 reunion 哈，我公公婆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每隔三年，然后就是分散在各地的这个苏家的兄弟姐妹家人就团聚在一起哈。团聚在一起，我们当然也有排节目等等。然后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哈，就要我们的下一代哈，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他们讲说他们的志愿是要做什么，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哈。那时候我们家两个呢，就是当老师哈。那其实我们俩都学文的嘛，他们就说当老师。有一个二哥是医生。那他的儿子就说他将来的愿望就是要当医生，他现在就是一个医生哈。然后大哥是一个传道人，大哥两个孩子呢，他们就是希望服侍主，所以两个都是宣教士啊。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说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父母的价值观或者说他接触到的一些人啊，人际关系等等，就直接影响孩子哈。所以家庭是蛮重要的，还有学校哈。今天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些价值观的一些传递哈。朋友、社会、大众传媒，那一般来说现在的价值观就是以价定值哈。苏牧师在讲世界观的时候已经提到，今天的这个社会在看什么事情的时候，完全是以价定值哈。所以我们讲究名牌，我们讲究时尚。甚至我们也以量来定值，以量来定值。那中国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呢，我们从小到大，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我们所受到的价值观的影响大概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就认为读书非常的重要，对孩子来说，我们就希望他们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哈，因为这中国传统的一直的观念，我们就认为说读书是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哈。那在读书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认为说啊，士农工商哈，中国古代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士农工商，读书是放在最前面哈，知识分子， 学而优则仕，你书读得好，最后才可以当官。农工商，商 是排在 最末，这是一个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取向。那这些其实我们不知不觉都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那另外像唯物的价值观就讲说啊，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只有今生，也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什么灵魂，没有什么这些。所以呢，这个背后的这种价值观就带来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吗？我们还是认为士农工商吗？只有知识分子读书才是最重要吗？我想成为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应该是就是说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改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今天苏牧师已经讲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可以就是总结我们基督徒的那个信仰，我们整个的信仰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观。那我们过去看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从人本，就是完全是人本的角度去看，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本，以上帝为中心，就是用上帝作为中心这样的一个世界观，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各样的事情。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经中的榜样。这两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已经蛮熟悉，我想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因为关于摩西的故事在出埃及记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在希伯来书中就让我们更有一个透视的眼光。出埃及记中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很越来越强大以后，那个埃及的法老就很担心，所以呢就交代这个交代那个以色列的这个接生婆，就说如果你在接生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生了男孩的话，你就赶快把他杀死。但是圣经上提到说那个接生婆敬畏神，所以他们常常就偷偷的就把那个孩子留下，然后回答法老说哦，这个希伯来人女人都很强壮，我还没来得及他们就已经生下来，他就用这样子。那摩西是利未人，他的父母都是利未人，那后来他生了以后圣经形容他很俊美，所以就把他留，他的母亲就把他留在家里私藏，可是到后来没有办法再藏了，只好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箱，放在那个林罗河中。那正巧就是法老的女儿来那我们看到那个故事，法老女儿来，然后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在那里看到以后，就去跟法老女儿讲说：“哎，我可以去为你找一个奶妈。”所以法老女儿也很高兴，就把摩西就交给其实是他的母亲乳养他长大以后送回王宫，然后成为法老的这个女儿的孩子那我们就是看这样一个故事。那圣经上出埃及记那边只讲说他长大了，有一天出去看到这个埃及人欺负他们希伯来人，所以他就义愤填膺把那个埃及人杀了然后后来第二天看到这个希伯来人自己他们在那里争的时候他又想要去好像要去调解，结果他就是结果那个其中一个居然说你难道想要杀我们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所以后来摩西又逃那出埃及记中只讲到这个故事，可是希伯来书中就给我们一个说明我们从希伯来书就可以了解那个当初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回事。那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很抱歉因为这个我这个写的比较细，所以我经文都没有打上去需要大家看这个自己的圣经。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
摩西这些长大了就不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孙，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
在希伯来书这里就有了一个说明哈，他这边就让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摩西当时他面临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第一个是道路的选择，到底是要继续做法老女儿之子呢，还是要与上帝受苦的百姓同行？那我们看到摩西他是因着信，所以他选择要与上帝受苦的百姓同行。那作为一个法老女儿之子，地位是非常尊贵，生活可以非常的无忧，也可以非常的安定，非常的优渥。但是与上帝的百姓受苦的百姓同行，我们念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知道，那是非常辛苦的一段旅程。从那摩西在旷野40年被神调教预备，到后来率领这个将近200万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那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旅程。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那个旷野，旷野实在是就寸草都不生的那种地方，非常的荒凉。但是你想想看，在埃及的王宫，又有权位，一切各方面大家都很尊敬你。但是摩西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选择，他宁可选择是要跟这个跟上帝的百姓哈，他要跟百姓来同行，这是他的一个选择。那希伯来书提到说他是因着信，其实当时他看不到什么，但是他就在信心中看到这个价值，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得失的选择。埃及的财物在26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有一次看到这个网上一次新闻，他就正好那个时候就提到说，他们在挖掘这个埃及那些过去法老的墓，那个时候挖出来，他说我已经忘了是哪一个王，就埃及哪一个 法老的墓，他挖出来那个黄金有2700公斤，就是单在那个墓挖出来黄金有2700公斤，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可是这里对摩西来说，那个财物，那个单单还是黄金，还有其他不知道多少，但是对摩西来说，埃及的财物跟基督的为基督受凌辱相比，他选择为基督受凌辱，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他背后的那个价值观驱使他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圣经上提到的话都是因着信，因着信。然后短暂与永恒的选择，这里提到说他提到那个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到的是那个永恒的奖赏，一个是暂时的最终之乐。在埃及王宫中，虽然就是说你各方面都非常的享受哈，可对摩西来说，他看到的他觉得那是一个暂时的最终之乐，他所向往的呢是一个上帝永恒的奖赏啊，所以这是摩西他所看到的。那因为有这样的不同的看见，所以他就做了不同的选择哈。这是摩西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下面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哈，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哈，就是保罗。那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3:5-14，腓立比书3:5-14，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信主前跟信主后有非常大的不同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找到以后我们也是同声来念好吗？腓立比书3:5-14，来，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与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我的，就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努力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保罗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可以炫耀的，那我更是可以。然后他就在这里提到说，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为什么说他第八天受割礼？那就比方说他是一个严守律法规条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在当时，以实玛利人通常是到13岁受割礼，那归信犹太教的这些成人才受割礼。可是保罗说我第八天就受了割礼，你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有的人13岁受割礼，有的人是成人受割礼，可是我在第八天就已经受割礼。他在讲到这里，就当他在夸耀这个在过去没有认识主之前那个属肉体的价值观，对他来说他是第八天受割礼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他是一个严守律法。然后他第二个提到，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以色列族向来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很骄傲，很骄傲，就是说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很跟一般人不同的。这里又提到说，我是不单我是上帝的选民，而且我是上帝选民中我是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支派，我想大家知道便雅悯支派曾经出过一个很有名的王，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是不是？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这个便雅悯支派在当时可以说等于说这个支派中出了一个名人，出了一个王。所以保罗说我是以色列族，我又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当南北国，就是当以色列国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南国就是两个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而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境内，所以耶路撒冷圣城还有圣殿都是在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个里面，就这个地域里面。所以保罗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说，我是以色列族，我又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上帝的选民，我们这个派里面还出了历史上出了一个 有名的国王，第一任国王扫罗王就是我们这个支派出来的，我们圣城圣殿都在我们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属地内。然后他又提到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这个就表明说他是一个纯正的血统。当以色列亡国以后，很多人就跟外族通婚，所以对于一个纯粹的又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血统非常的纯正。所以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是根正苗红，我们是一个非常纯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保罗说，如果说你要夸的话，我这个也可以夸口，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血统非常的纯正。然后保罗再说，他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一个就是当时在当时社会上一个所以在宗教在社会地位上都非常崇高的一群人那保罗是法利赛人。然后他说他是非常热心他又在夸，如果要有什么可夸，我很热心那热心对当时犹太人来说是他们宗教生活中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品质你 他非常的热心，那就表现在爱民族爱国家这个上面。保罗说我是非常爱热心，然后他提到说我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就是说我所有的律法我都遵守了，没有，就是我所有律法我都做到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血统 又很纯正，就是出身名门，然后他又是非常热心，所有律法该规定的他都做到了。这是保罗信主前他引以为傲的，就是从属肉体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这些是很可以夸耀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保罗信主以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中就让我们看到，当保罗信主以后他提到说我认识基督为至宝，我过去的血统纯正，出身名望名门，社会地位崇高受人尊崇，这些其实对我来说都当作有损。他说丢弃万事然后看作粪土，过去我所宝贵我所引以为傲的这些东西，当我认识基督耶稣以后，这些就像粪土一样，垃圾一样那他是以基督为至宝。那其实我们想想看，保罗他认识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以后，保罗他失去，可以说他失去很多，对不对？他失去社会地位，失去名望，失去金钱，失去权势，失去安定的生活，失去物质上的这种享受等等，这是他为主失去。可是他说我认识基督为至宝，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过去所看重的跟今天他信了主以后，他认识了基督以后，基督才是他的至宝。那其实我们在看圣经中记载保罗的这个生平，他所经历的事其实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段23节到28节，我们今天不读，如果看那一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其实保罗他信主以后，他实在遭遇非常非常多的磨难可以说实在是很辛苦。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他实在很不划算你为了一个基督你失去这些别人所羡慕所看重的，不单如此还受很多的逼迫，被鞭打那边提到什么江河的危险，道德的危险，假师父等等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保罗说我也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想我们讲到摩西讲到保罗，他们都是就是背后的那个价值观驱使他们做不同的一些选择那下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好，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价值观的定义就是一个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取舍的一个标准，你事情的一个本末先后。我们也讲到一般人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圣灵的一个价值观主要是要我们改变我们过去从我们文化中从我们家庭中我们所接受的一些是比较人本的不合圣经的一些的价值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让上帝的话语光照我们以后我们的世界观改变，然后我们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下面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基督徒价值观的落实第一个方面，我想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自我和他人的这个看法。不久前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的话都会注意到篮球界有出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洛杉矶快艇队的老板 Sterling 他在私下跟他的算是女朋友吧，私下在言谈中表现出一个就是对黑人那种很轻蔑的那种语气后来呢被录音，然后被人家放到那个网站上，结果造成轩然大波那时候在报纸上网上就是传得沸沸扬扬。那这个他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对黑人的这种歧视的言论所以造成的让他结果这个篮球协会要他就是强迫他要把这个快艇队卖掉他本来是老板是快艇队的老板，那他们强迫他要把这个快艇队卖掉，而且不单如此呢 还说以后他不可以参与任何这个篮球哈，篮球这个职业联盟篮球协会的任何事情，他也不可以在场边观看篮球比赛哈。就说他们对他做了一个这样严重的一个判决，那这个就是说他表面上是一套，在人前可能他没有，但是在私下里就反映出来他的一个价值观很轻蔑的，他瞧不起黑人哈。当暴露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看到说他其实就是有这种种族的这种观念。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价值观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影响到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哈。那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里有提到说，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在诗篇第八章第五节那边提到说，上帝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赐他荣耀冠冕，好，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上帝的样式所造，是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这是在上帝创造的时候给人的哈。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最初创造的时候呢，我们人跟上帝之间，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和谐的，我们人有归属感，我们属于上帝哈。然后呢，人生是有意义和目标的，是有目的的。在创世纪那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特里提到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哈。啊，因为我今天引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不是每一处都看哈。但是我想这个经文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所以我们就不看了。可是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在上帝创造人类之初，人跟上帝、人跟人之间是非常和谐的，因为我们彼此有归属感。人需要的归属感，人需要活着要有目的，要有意义哈，人生需要有意义，这是人很基本的一些需求。然后人也有安全感，因为人所有的需要上帝完全供应哈。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九节说，上帝就说这个园中这些菜蔬哈，有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那些有核的那个果子，你们都可以当作食物。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创造人类之初，人有归属感，人有安全感，我们所有的需要上帝完全供应，然后我们活着很有目的意，很有意义和目的，那这是人很基本的需要，看守管理上帝的原则。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的祖先就是犯罪以后，那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发现说人的心灵就死，就失去了跟上帝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失去了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心灵就开始漂泊无依，就找不到归属啊。所以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大家人很需要一个归属感，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归属感，然后人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啊。因为犯罪以后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所罗门王才会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创世纪里面也提到说，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原先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根本不需要怎么样 有目的人生有目的有方向，但是上帝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当我们犯罪以后呢，我们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不单如此呢，罪恶羞耻跟着来，所以我们需要靠自我价值来肯定，那种罪恶羞耻感需要靠自我价值来肯定，这是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光景。那因为这样犯罪堕落以后的光景，我们失去了我们尊贵，上帝原先赐给我们那种荣耀尊贵的那种冠冕，那种尊贵的价值。所以呢，一般人错误的价值观呢，就是一般人因为被扭曲以后，我们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就是外表加上别人羡慕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我每天开车上班的时候，我就会听那个1300哈，1300电台。那1300电台我觉得听了很多很多广告，很多很多都是瘦身广告，都是怎么样是美容瘦身，好多好多这种广告。那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就很重视这个外表，我们就很怕我们老了，很怕我们就很注重这个外表。所以你会发现不管这个经济再怎么样，这个化妆品生意都是非常好，这个 因为再怎么样大家就很爱美，所以要瘦身美容啊，要这等，所以因为一般人就是用这种外表加上别人羡慕，所以呢就认为自己很有价值。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外表是会改变，然后另外呢我们会靠这个表现，靠成就来决定我是不是有价值。我们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在20多年前，她说她跟我们做见证，她就讲到说她大学毕业后就结婚就来美国，然后她先生是在一个大学城里面教书，后来做到系主任，那她因为那个大学城就是一个大学城，所以她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她就在家带小孩，就是作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那本来都还好好的，就后来有一年她就回台湾去参加同学会，就去参加同学会以后她就发现同学个个有成就，她当初那些很多很多很不如她的人一个个都非常有成就，那她就想到自己窝在一个就是一个大学城里面就做一个家庭主妇，她说从那次回来以后那个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呢她就得了忧郁症，蛮严重的忧郁症，有蛮长一段时间，因为她就觉得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也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表现，所以这个忧郁症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感谢神，就是神的恩典让她后来信了主，然后信了主以后她重新找回她的那个价值。可是我们一般人基本上都是靠这个表现，靠成就来决定自己是不是有价值，或者我们是按照地位是不是被尊重，如果是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我是被尊重，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有价值。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古往今来人性真的是完全一样，像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前面的四节1到4节那里，主耶稣不就在讲吗，不是主耶稣，雅各就在指责他们，他就说你们基本上那节就在讲说你们看到有钱的人你们好像就是嫌贫爱富，其实那边雅各指责的就是说你们就是嫌贫爱富，看到有钱人来你们要他坐高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看到一个穷人你们就瞧不起。那事实上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社会上的确都是这样子，对不对？看你的外表，看你的地位，看你的身份。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刚讲那个姐妹，就是说她因为参加这个大学同学会看到其他的同学都很有成就，然后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后来就得了抑郁症，后来她被神得着以后她重新站立起来以后，她就在他们学校里积极传福音，因为在那个大学城中有很多的陪读的这些太太们，这些妻子们也是很抑郁，在那个大学城也没地方可去，你最近的话开车都要开2-3个钟头才能够到一个比较华人多的地方，所以他就后来在那个大学城里面就积极传福音。然后他先生因为是系主任嘛，所以他跟他先生结婚20周年的时候，他就请苏牧师跟我去，他就特别就是说有一个庆祝他们结婚20周年的一个聚会，他就请了那个学校里面的一些华人的一些教授因为他有一个好像借一个名义他请他们来说庆祝我跟我先生结婚20周年，那这些华人教授就不好意思不来，所以就来然后我们就开车开了也是差不多3个钟头到那边去那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两个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人真的是很势利给你感觉可以感觉到就好像牧师他们就那种很鄙夷的态度就是那些教授就他们就觉得牧师就觉得很鄙夷。可是等到后来当我们这个朋友就介绍说我们是台大毕业哇他们眼睛就稍微就不一样了就人就是很势利就说你这个牧师实在是就很瞧不起的那个眼，你都可以感觉到，我那次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就说人家瞧不起你觉得你是一个牧师，就不知道是不是走投无路还干嘛去做这种事或者那种感觉到那种人家的眼光。但是当他一介绍说他们两个都是台大毕业的，哇，他们就开始有点不同，这就是人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按照这个人的外表这个地位身份等等这个其实就是背后的价值观那 我想大家也我前一阵有人传给我一个这个就是从网上来的一个资料，就是说斯坦福大学怎么成立的， 他说当初斯坦福大学那个是因为有一对夫妇斯坦福他们的孩子去世，他们想要捐一笔钱，那时候他们去东岸，我忘了是耶鲁还是哈佛，耶鲁哈佛哈，他去借那个校长想要捐钱，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可能穿得不起眼，他们根本就是很瞧不起或怎么样哈，没想到他后来来西岸，然后建一个跟东汉这种常春藤一样的大学，建了一个 Stanford 哈，就是人，我们人很容易就是很势利哈，看你外在等等嫌贫爱富这些，其实我们都有这种弱点哈。那也许我们不是在这些方面，可是我们可能就表现在其他方面哈，比如说我们对种族哈，黑人可能我们就觉得就觉得观念上就觉得说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差，或者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士农工商读书最清高，读书最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记得我们小孩小的时候他们要去同学家玩，我都会先问说，哎，那个同学功课好不好啊？我们就是潜意识中就是有这种很不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价值观。我那时候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难道功课不好就不是人吗？她就这样跟我说，那所以我们就是无论是从文化来的从社会来的，我们就是有这种很不正确的价值观，那这里刚才提到说我们一般人靠外表靠表现靠地位靠成就靠尊重来决定我们是不是有价值，可是呢外表成就地位都会随着时空改变，因为当时在保罗的时代，保罗博士也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边也讲过啊，他说我们过去是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在当时他们也是，凭着外貌去认过基督，可是他说我们今后就不再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一般人错误的价值观。那到底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建立在基督里，我们一再强调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不论你的身份地位，不论年龄， 不论男女老少，你只要接待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接待他的就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让你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然后呢我们是新造的人，新的一个创造。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那边还提到说我们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无论是上帝的儿女是新造的人是福音的使者，这身份是绝对不会改变。刚才讲到说你外表会改变，你地位会改变，你身份会改变，但是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三个，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福音的使者，这个身份绝对不会改变。所以呢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说神加上你就是有价值的人，不管你是怎么样，你只要认识神，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我们常常因为自我的认识或者说对自我的认识不是很正确，所以常常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因为对自我的认识不正确，要不然就是看得过高，要不然就是看得太低，就是自卑自傲在那里作祟，以至于常常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观察到，就是说有些人，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工，他讲话就是很刺，常常就非常非常带刺，他觉得很奇怪，年纪轻轻为什么讲话都是带着刺痕。后来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说他在成长过程中真的是，他大概两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然后他就爸爸就出来了，所以他就妈妈就离开，然后他是跟着在一个大家庭中，就是把他放在这个爷爷奶奶还有伯伯叔叔的这个家庭中成长。那这个孩子父母都不在，跟那些什么堂兄弟啊什么在一起，所以他就很压抑，因为没有父母的保护嘛等等，在那种大家庭中成长，所以他个性很扭曲。我们那时候跟他同工就觉得，哎呀，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哈？但后来理解到说他的这种经历以后，我就比较能够了解哈。那后来他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当了爸爸以后，有他好大的改变哈，真的很不一样哈。就说我就发现说，一个人真的是，如果说你对自我你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看得过高或过低，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卑自高或者自傲在那里作祟，影响你跟人之间的相处哈。但是如果我们很正确的认识到说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的价值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我们就会正确的看待自己。那下面我想现在还有12分钟，我想下面有点时间呢，让我们几个人一组一组，我们来分享这两个题目哈。对不起，我们来分享这两个题目。我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各方面哈。那我请大家就是我们就旁边的人几个哈，3、4个、4、5个人，请你来分享，你当初选择专业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标准？如果有机会再做一次选择，你是不是会有不同的选择？第二个，你过去怎样看待一个人的价值，包括你自己？然后你信主以后，你对你自己的看法，你对他人的看法有什么不同？好不好？我们就把就10分钟的时间哈，用10分钟的时间，大家就是几个人一组，好不好？我们来分享这两个题目。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这短短的时间重新来回顾，主要圣经上对一个人主要的一个价值的定位。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主让我们宝贵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虽然因为犯罪以后这样的一个荣耀尊贵失去，但是因着我们重新在你里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后，我们跟你的关系重新恢复，以致我们又有了上帝儿女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主，我们也是一个新造的人，更是福音的使者。主，让我们看重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主，这样的一个有价值有尊严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身份。主，因此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看别人也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主啊，因为知道我们的价值是在你那里，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来思考。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下一堂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